快乐的泉源。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江凡，欢迎您按时收听快乐的泉源这个15分钟的节目。我相信呢，每个人啊都会认为人生不如意的事情真的是啊非常的多，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来应付才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到面临的这些事情，可能里边呢有一点的意义啊，也就会觉得哎，这个兴趣啊就忽然的产生出来。好像一个做母亲的在生产的时候必定有痛苦，但是一想到他即将要出生的孩子，心中就不免得着了安慰啊。那么又好比一个清寒的学生啊，他发奋苦读，虽然学费啦书籍等等啊都有困难，但是他却是努力不懈用功读书，身心虽然是觉得疲惫，可是一想到将来毕业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还有收入的时候呢，心里边呢就有了盼望。可是如果我真的一直不断地继续问自己说，我的工作受苦还有牺牲真是有它的意义吗？可能真正的结果不但是没有为我们带来福乐，反而得到的是忧愁烦恼，同时额头上的皱纹更说明了我们所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劳苦重担可以让一个人的心灵掉进深渊，不过要是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它的真实意义的话呢，那么就什么苦难临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忍受得住。我曾经一度被黑暗的权势所包围，差一点就没有办法自拔，最受不了的就是不论干什么总是觉得没有意义，这样无聊的生活我们怎能够再过得下去呢？难道神要领我们走的道路就是这样毫无意义的道路吗？我们总得找到一条活路来胜过这些苦难还有试探呢。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呢？相信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及一些的反省。那么玛利亚姊妹会的施宁院母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有她的见证，她要告诉我们在灰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听过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听听她的见证。回想到神带领另外一位姊妹和我刚开创办理这个圣经书院的那一段时候，我们为了这个把一切都撇下了，苦了好几个月，好容易才挨到注册上课的日子，谁知道竟然没有一个学生上门，连第二学期也没见到一个来报名的，第三学期总算有几个人表示有兴趣想来试试看，可是到后来又变了主意不来了。我们租来的作为圣经书院用的公寓房子却是空空如也，那没人睡的床望着我们好像是在说，无聊，你们实在是无聊，这个时局你们怎么能够想到要办圣经书院来的呢？接着我们的经济也发生了问题，因为我们有固定圣工的职务，只是偶尔被人请去讲一两次道，哪里来的收入？等了几年之后仍旧没有学生上门，最后只有替别人做一点这个打扫房屋还有花园的工作来维持生活。虽然我并没有受过高深的神学教育和训练，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博士和教会工作的领袖，难道我对主的侍奉就到此为止吗？我相信神呼召我到达这个地方来做圣工是搞错了吗？神已经离弃了我吗？我以往的劳苦牺牲和为主打信心的战都是白费了吗？ 这些思想在我心里煎熬，让我比以前那些受苦的年日更加的难受。难道这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吗？你想知道我怎样度过这万箭穿心、胡思乱想的难关吗？忽然间，我想起了主耶稣当日遭受苦难的生活。难道主所受的苦难也是枉然的吗？所有他的圣功，医病赶鬼，他那无比的爱，全力行善，释放灵魂，都是毫无意义的吗？主耶稣一生的全部牺牲，全是徒劳无功吗？那个时候，一般的人民岂不是既不接受他作为救主，也不相信他在世所传的信息吗？世人不但不承认我们的主和王，也不帮助他建立神的国度，反而把他当作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一生受苦和冤死，似乎真相是没有意义的结局。哪里知道，当世人认为没有意义的死的那个时刻，他的全能却大大的得胜，带来释放世人的复活生命。主耶稣终于为我们证明，世人认为无意义的生命，却是最有意义的生命。主耶稣在我痛苦的要死的时候，把他永生的道路向我启示，使我的灵里顿时得到复兴。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表达出我对他的感谢。这真像他赐给我的一把钥匙，让我能够从那人以为是无意义的监狱捆绑里头释放出来。现在我才真的能够明白，原来那最深的属灵奥秘，就是藏在世人认为最没有意义的事情里头。其实这些过去的经历，虽然受到了一些的苦，竟然为我日后开启了广大的传道之门。同时常活在主全能荣耀的复活生命里，就能够把基督的爱流到别人的灵里去。我更进一步知道，不但应该仰望主的道路，而且呢，还要紧紧地跟着他行走。按着使徒保罗所说的，要把自己一切的聪明才智完全撇弃，专心完全顺服基督。如果我自己不能够摸清楚神带领我的道路，往往就会相信自己所走的道路就是神带领的正确道路。唯有全心全意地跟随主，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甘平乐道地行走在顺服主的道路上时，在人的眼中可能是做着没什么意义的事儿。我们这个时候应当感谢主，说：谢谢你把那世人认为没有意义而且蕴藏着丰富真理的道路启示给我，因为你对我一生的带领，我更是感恩。在我至死老我的时候，就要活出你所赐的宝贵新生命。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在那外表看来好像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的背后，却是有你为我安排的计划。而你以荣光所引领我的道路，将使我得着胜利，并且进入天国。这绝对不是空无着落的信心，也不是说有一天我也许会蒙恩的。我可以奉主耶稣的名肯定地告诉你，主的一生救人的事迹都是千真万确的。每一条在主里所做的，在人看来可能是黑暗毫无意义的道路，其实都带有永生的意义，并且能够领人奔向天堂的。凡是存着信心走顺服道路的，都能够把里边那些人认为没有意义的试探踏在脚下，并且在今世预先得见神的荣耀，等到进入天国的时刻一到，就更要面对面的亲近神了。到那个时候再回过头来，把当日在世上所经历的所谓黑暗和无意义的年日一看的时候，就不得不心存感恩。神是一切智慧仁爱的源头，他绝对不会领他的儿女做无意义的事情，只有魔鬼才专干这些无聊的事儿。 但是神为我们的策划总是奇妙万分的。当他的儿女为他的真道受苦的时候，他为儿女们所安排的一切计划都非常的奇妙。但因他的计划意义太深远和太伟大的缘故，我们若不能够先死去老我，是没有办法领悟的。在他把那伟大的圣功托付给我们以前，我们必须先受准备的训练，而其中为主受苦是必定不可少的经历。经过那些看来似乎是无聊的苦难时日，天国的荣耀和生命就从我们的心中生发出来。凡是真心信靠和遵行着真理的，必定能够在受苦的时候勇往直前，并且把魔鬼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试探踏在脚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现在一同来谦卑在神的伟大和圣洁之前，并且用认罪的心来敬拜他。愿主的慈爱常与你和一家同在，阿们。在这首诗歌《凯歌》里头，他的歌词说到：“投靠耶和华胜过依赖人，投靠耶和华胜过依赖王子。我们的帮助从天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总是会有低潮的时候，在这样的沮丧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呢？我们在样样失望灰心的同时，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胜过呢？投靠耶和华胜过依赖人，投靠耶和华胜过依赖王子。我们是不是能够时时刻刻的投靠在神的面前，并且高唱凯歌呢？相信我们刚刚在听过了玛利亚姊妹会施宁岳母的见证之后呢，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激励。我也相信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呢，在您的身上有很多的见证，盼望您能够常常的来信和江凡一块来分享，相信您的见证呢，不仅仅可以激励江凡，也可以帮助许多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和其他的弟兄姊妹来一块分享您的见证。同时在江凡这儿呢，也为您预备了要免费送给您的小册子，有一本呢是《一生警醒祷告》，一生警醒祷告。那么另外一本呢是《在试炼中坚强》。在试炼中坚强，它富有力量和信心的祷告。我相信透过这两本小册子，可以帮助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上面有更深的学习。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
快乐的泉源。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江凡，欢迎您和江凡一块来共度这十五分钟快乐的泉源的时光。我相信呢，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一定会有很多的亮光。可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是在为别人读的，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今天要和弟兄姐妹一块来分享的是玛利亚姊妹会施宁院母她在读圣经的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的感想。那么在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来听听施宁院母她所得到的这个读圣经的感想到底是什么。我有一个奇妙的发现，十年以来我读圣经的目的都是想为自己找益处，有的时候在字里行间得到了帮助或者是安慰，有的时候呢就找到了生命的方向。但是对我来说，大多圣经里头所说的似乎都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到了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常常使用今天这个字眼，像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九节里说的，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里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实在说来，圣经当中所说的往年发生的事就应当和现在发生的事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今天就当经历到所读过的圣经经节。如果我能够把那经节当作是为今天写的，我就能够一点也不差的现在就能经历到从前圣经当中人从神那儿所得到的一切。你可以想象得到，我的这种新发现已经把我带进一种梦想不到的新境界，好像我今后读圣经就已经从神那儿得到了一双新的耳朵还有一双新的眼睛一样。我这才恍然大悟，圣经上所说的一切原来在我这一生当中也是照样可以活出来的。当这些事儿活出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我的生命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和喜乐，我就看见他亲自在动工，也看到了他的神迹。所以我就开始用这样的方法，一边读经一边活出神圣经当中的应许。但是圣经的话又怎么样才能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应验出来呢？我现在向你做一个见证。有段时间我们宿舍里头住有25位姊妹，可是为了一项突然发生的事儿呢，要叫我们被迫在最短的时间里要空出我们所住的房子让别人住。那个时候正好在战争发生之前，实在是不容易找到空房子的。那么叫我们该怎么办呢？当时不要说有钱另外造房子或者是租房子，连圣工上的需要甚至第二天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我们姊妹们虽然是为会里面工作的，但是都没有薪水，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奉献。在这种看来好像绝望的情形之下，我就求主赐我一句经节来指示我前面当行的道路。我们得到的是诗篇124篇第八节，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在我打开圣经一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记起我的新发现来了，这宝贵属灵的财富顿时使我的心里充满了喜乐。就是这短短的这节经文，我们得帮助是依靠耶和华的名，这句话神在玛利亚姊妹会里动了善功，结果是100%的立刻兑现，让神的名大得荣耀。那个时候会里头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要另外找房子似乎是没有希望的。我就和这25位姊妹拼命的祷告赞美神，于是诗篇里的一句话又出现了， 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这句话成了我们姊妹会里在无钱的自己动手造小教堂和岳母房的过程当中成了及时的帮助。大家就天天一边唱这句诗，一边呢就做着从来没有做过的苦工。那年的夏天做工的时候天气特别的热，那么秋天呢又是风又是雨，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抓住这节经节请主兑现。他当时就兑现了，而我们的信心也变成了事实，使主的名大得荣耀。一点也不错的，主是最乐意叫我们经历他奇妙的恩典。每次我们一祷告，砖头啦，门上用的五金啦，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啊，只要是我们所需要的，神都预备，用不着我们自己想办法赚钱去买。工程当中所用的每一样东西，有的时候虽然是最后一分钟才赶到，都是主用奇妙的方法所赐的。也许今天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听了这个见证很难过，心里想，圣经当中那些经节怎么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活不出来呢？来探访我们的客人当中啊，有一位就是这么想，以为我们的姊妹啊是特别蒙神恩膏的，那么你就错了。现在请你再听一听我们如何借着祷告蒙主赐给一辆天蓝色为主日学儿童用的旅行客车，我们给他起名叫做主耶稣的使者。那个时候我们在城里头的贫民区已经开始了儿童福音的工作，我们一看到从那些贫苦儿童眼里所散发出来哀苦的眼光，就知道他们一天过一天都是过着痛苦的生活，被这些生活呢所煎熬，所以我们这些姊妹们心里非常的难受。但是我们从哪儿去找一到一个大房子来做他们的主日学校呢？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位姊妹在黑板上呢就用天蓝色的粉笔画了一辆老式的旅行客车，并且和他所教的这些孩子们约好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祷告，求天父赐给我们一辆这样的汽车，一直祷告到汽车来了才停。那么这幅图画呢也要等我们看见了汽车的那一天才擦掉。当我说完了这些话以后，小孩子们就出现两种情形啊，一种情形就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就是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祷告，另外一种呢就是带着孩童一般的信心为着这辆天蓝色旅行的客车在心里不断的祷告。当然了，这种人也不少。后来他们的母亲就跟我说，他们的孩子们为了这辆汽车啊，白天晚上都在不断的祷告，可是那些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们呢就加以嘲笑，并且说他们才没那么笨呢，又说主耶稣虽然对我们很好，但是旅行客车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呀。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受着信心的试验，在这件事情上面，神是不是再能够把今天的这个神迹应验给我们看呢？有一天呢，这个门铃响了，有个人就站在门口问我们说，听说你们会里需要一辆旅行车，这是不是真的？如果要的话呢，他想要卖给我们一辆。后来我们就去看了，之后发现和我们在黑板上画的完全一样，这还不稀奇，过不了几天我们就收到了很大的一笔奉献，足够付款买了那辆汽车。我们一看到神今天就为我们施行的神迹，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又惊又喜，马上的就把这辆天蓝色旅行客车开到我们常去教主日学的这个贫民区里头。在那儿的孩子们一看到这辆车啊，就从四面八方的跑过来，眼睛睁得大大的来看这辆神所赐的礼物， 有的看了又看，有的呢就用手去摸，还有很多的人目瞪口呆的在那儿发愣，不知道这辆汽车是什么时候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一个小孩啊，居然很天真的问我们，姐姐，今天这个神迹是不是也可以加到圣经里边去呢？父神是信实的，也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不晓得在当中是不是也有人愿意像这样从今天就开始活出神的话呢？有没有人愿意信靠神，让神在从前圣经当中所行的神迹变成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神迹呢？如果愿意的话，你今天就能够经历。但是特别要紧的就是必须要学习信心和忍耐的功课，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更要在神的面前准备好一颗圣洁的心来推动你的信心。愿主加添你力量，让你的祷告样样蒙神的答应，而且恩上加恩。荣耀归给施恩的主耶稣基督，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些见证啊，都是玛利亚姊妹会他们亲身经历的。当然啦，也不是只有他们才能够经历这些神迹。今天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献上祷告，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相信他们所经历的，我们今天也要经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呢听过的这些信息之后，我们能够亲自来经历这位信实的主，这位慈爱的主。在江凡这儿呢，有两本小册子是要免费送给您的。一本小册子它的名字是在试炼中坚强，在试炼中坚强。也许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的确有很多的试炼临到，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坚强呢？愿意我们能够常常的在神的面前警醒祷告，所以这本小册子呢也附有力量和信心的祷告。那么另外一本小册子呢是告诉我们一生警醒祷告。这两本小册子都是施宁院母所写的，所以如果您需要这两本小册子的话呢，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您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给我江凡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